耶稣奉献，同时我们读一段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从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由我来念。在从十节开始，这里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成了基尼族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们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这些日子来，我在不同的分堂有机会来走动跟服侍，我就看见神的手真的在我们整个灵粮大家庭当中在做奇妙的工作。不但我们在中美洲的瓜地马拉马上就要成立第一间在中美洲当地人的灵粮堂，而且我们波士顿的分堂已经刚刚在南美的巴西圣保罗建立了一间华人的分堂。我们在 Houston 的分堂去年年底完成了建堂的工程，我们在纽约生命和灵粮，在 Flushing 的生命和灵粮堂也即将完成建堂的工程，他们的新的会堂能容纳400多人。我们看见神的手真的是正在带领我们进入个新的季节当中，这是一个扩张的季节。 Amen， 跟你们说，这真是个扩张的季节。我们看见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扩张的恩膏，叫我们向左向右来开展。 神不但要为我们打开过去多少年我们无法打开的门，神更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过去多少年无法进入的领域当中。 Amen。 一方面我真的要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见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要领受神的应许进入新的领域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面对一个挣扎。什么挣扎呢？那就是应许与现实之间的挣扎。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应许何等的宝贵，不是吗？真是令人兴奋。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看见现实的环境好像叫我们寸步难行，多少时候我们好像在这个应许跟现实当中，我们心中充满了挣扎，就好像当年的约书亚一样的。当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那是迦南美地的时候，迦南美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方，那是何等兴奋的事情，终于他们要进去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看见当他进入迦南美地，每一步都是一场征战，而每一场征战都是很艰苦的征战。特别是当他们进入迦南地5年以后，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5年之后，进入5年之后，特别是在约书亚记13章第一节，就前一章你看见神怎么对约书亚说呢？又要对他说，你年纪什么老迈了，但是呢还有什么说未得之地。哇，你不是觉得这有点令人泄气的一句话吗？年纪老迈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我相信不但对约书亚听见就要有点泄气，对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有一点泄气，不是吗？我们看见的确应许跟这个现实之间那个差距还是很大的。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否也面对这样一个挣扎呢？你是否也面对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未得之地呢？在你的工作上，你是觉得不再可能突破了呢？在你家庭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关系不可能再恢复了呢？在你的服事当中，你是不是觉得好像你的服事不带有果效了呢？弟兄姐，今天无论你所面对的未得之地是什么，神今天要告诉你说，嘿，一个新的季节来到了，这是一个扩张的季节，神要带你向左向右来开展的。 Amen， 哈利路亚。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特别看见加勒他的榜样嘛。正当以色列面对一个未得之地，恐怕有一点很泄气、很心灰意冷的时候，加勒他却勇敢的在这个时刻站立起来，抓住神所给他的应许，勇敢的向前行。我们从今天的圣经圣经中，我们就看见怎么从加勒身上，我们怎么样来效法他的榜样，能够在人生的光景当中，无论我们的未得之地什么，能够抓住神扩张的恩典，向左向右来开展。分享三方面，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跟你们说，你要相信神的应许。加勒他就是一个相信神应许的人嘛。第十二节你看怎么说，他求你将耶和华那日所应许我的山地给我。加勒是一个相信神应许的人，他相信希伯伦是神应许给他的山地，他相信这块地过去是神应许之地，虽然现在是未得之地，但将来一定是必得之地。 Amen。 弟兄姐妹，今天你一定需要有像加勒这样的信心了。你要确信神在你生命当中，在你家庭当中，在你事业当中，在你服事当中，神是有个应许之地为你预备的。 Amen。 就像大卫嘛，在诗篇第十六篇第六节，你们看见大卫怎么说？他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什么加美之处。大卫说神所量给我的，他没有说我们呢、他说神所量给我是特别我量给我的地界。大卫知道神在他的生命上有一个应许，有一个应许的地界。同样我也深深的相信，神也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神有一个应许的地界在这里，神要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神应许的地界当中。 Amen。 在旧约我们看见就是如此，你看见亚伯拉罕，神要他离开他的家乡乌尔，为什么？因为是有一个应许的地界为他所预备嘛。其实不是说乌尔有什么不好，乌尔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啊。从人的角度来想，人总是想要停留在乌尔，那是大城啊，无论怎么样都想停留在那个地方。但那却不是神所给亚伯拉罕的地方，神要他去迦南美地。迦南的，虽然我们现在说迦南美地，其实在当时的世界来讲，迦南一点都比不上乌尔好了，一点比不上。但那却是神给他应许的地界。那为什么要他去呢？因为只有当亚伯拉罕在神所给他应许的地界的地方，他才能够得蒙祝福嘛。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你看见保罗，保罗想去小亚细亚去传福音，神的灵禁止。他要往北推尼去传福音，神的灵也都禁止。你说难道保罗不是神的仆人吗？是，他是神的仆人。你说难道那些地方不需要福音吗？那些地方是需要福音。你说这难道不是神差遣保罗传福音的时刻吗？的确，这也是神差遣保罗传福音的时刻。但是那个关键就在于那两个地方并不是神所给保罗应许的地界。直到后来保罗看见一个马其顿的异象，他就明白了，神是要他往西，把福音往欧洲去传递。我们就看见对保罗来讲，他非常的清楚神给他一个应许的地界。弟兄姐，今天你可知道神也为你预备一个应许的地界呢？也许你说，哎，牧师，我怎么都不知道也不觉得神在我身上有个应许之地呢？那我弟兄姐，今天只要你在生命河，你就是有神应许的人。 Amen。跟你们说，你是有神应许的人了、跟他说，神既然应许生命河有一个扩张的恩膏，要进入扩张的季节，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向左向右来开展。你们千万不要做个疑惑的人，跟你们说不要做个疑惑的人，跟他说，哦，今天很多人、对神的应许总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在我们心中。真的吗？有可能吗？ 我们总是心中很怀疑。雅各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怎么说呢？这说只要凭着信心，一同来念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你这想到疑惑的人像什么？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你见过这样的人吗？一下左一下右，一向前一下后，搞不清楚啊，心中疑惑。圣经说不要做个疑惑的人。第七节说这样的人怎么样？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要相信神的应许。你不用担心说神怎么样成就这个应许，我们看见只要是出于神的，神的热心自己必要成就这事。 Amen。 你也千万不要做个懒惰单言的人哦。跟你们说不要做个懒惰单言的人哦，今天很多人不是不相信神的应许，但他们总是会说啊，再等等吧，等我把这事情做完以后吧，等我有时间吧，我再来跟随神，我再来寻求神的方法吧。那我弟兄姐妹，神的话很清楚讲了，看啊，现在是神悦纳的时刻，现在是神拯救的时刻，不是明天，不是等将来，把握住现今的机会，依靠神，向主来呼求，神就要赐给你得胜的意念，带领你进入那应许的地界当中。 Amen。 所以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第二，你要勇敢地面对你生命中的困境。跟你们说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困境，跟他说。当迦勒面对摆在面前的困境的时候，他并没有逃避，也没有退缩，他勇敢地去面对。他说将这三地给我。其实你要知道，当时迦勒他所面对的敌人就是40年前以色列人第一次进迦南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去，对，其中10个探子说，哇，那里人像巨人，我们像蚱蜢。哎，现在迦勒所要进去这个山地，那就是个巨人族亚纳族所在的地方，就是40年前以色列不敢进去，就是巨人族不敢进去。而40几年之后，你看见这个迦勒要进去，就是这块地方啊。换了我们呢，我说哇，巨人还在，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已经不40几年之后了，要打仗换个容易打的地方吧，啊，怎么在这个地方打，换个地方吧。我们看见迦勒他所面对是很艰难的环境，不容易耶。不但是环境很艰难，他也面对很多心灵上的困境。你知道在过去45年间呢，迦勒承受了被以色列人拒绝的伤害啊。当年摩西派12个探子进迦南，对，去窥探那地，他跟约书亚是其中2个嘛，其中另外10个人都说不可以进去，那边像巨人，只有他们2个人说那是神应许之地，我们一定能够得着那地。那我请问你，后来以色列人听从谁的话啊？那10个人还是他们2个人啊？听着那10个人，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拒绝他们2个人呢。换了你，不是挺伤害的吗？ Right? 挺受伤害的吗？对不对？40年后，你看这个时候，你面对你这40年，这些人算了，当年就是没听我话，以至于在旷野漂流，活该倒霉，对不对？不值得，我不值得我花时间了，啊。我们看见这40几年，他心中承受很多被拒绝的伤害，啊，再加上这45年间。跟他同辈的以色列人，圣经讲的就是跟他同辈的除了约书亚跟他都死在旷野。哇，你想想看，跟你同辈的人全部都死在旷野，换我们恐怕挺悲哀的，不是吗？所有的朋友都死了，神啊，你在哪里啊？你在哪？我们这一代怎么都死在旷野啊？特别他看见神的仆人摩西，他的 leader， 他的领袖，竟然只是因为一件事情没有顺服神，神就惩罚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必须死在尼波山。哇， 这个惩罚也有点严厉吧，心中难道不会有点怀疑，神啊，我还要跟随你吗？我跟随你后来的结局如何，心中不是也充满很多疑惑吗？特别是再加上他看见他的同伴，唯一的同伴约书亚年纪老迈，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哇，真的很灰心啊，不是吗？你看看在他一生当中经历这许多的挫折失败啊，我难道不会心灰意冷吗？恐怕早就灰心算了，不干了，不要侍奉算了。但弟兄姐，我真的看见加勒在这给我们的榜样，哎，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随便一件就叫我们心灰意冷了，却没有一件事情叫他灰心的，却没有一件叫他丧胆的。所以十一节他怎么说，他如今我85岁，我还是强壮，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也是如何呢？我们看见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力量如何，我现在也一样。他没有忘记他年轻时代的心智，哈利路亚。弟兄姐，今天你呢，你我可以今天坐在这里，可能我们心中很叹息说，哎，我们不再年轻了，啊，不是吗？但我请问你，你虽然不再年轻，你年轻的心智在哪里啊？难道一点点生活的重担就叫你失去信心了吗？难道你看见别人软弱跌倒就让你心灰意冷了吗？难道你受到一点点伤害就叫你跌倒软弱了吗？难道你只遭遇一点点的苦难困境就叫你丧胆了吗？你年轻的心智在哪里啊？你那颗曾经为主火热要为主而活的心智在哪里啊？弟兄姐，你要知道神的应许啊，不是不能够成就，而是多少时候你我在等候神的应许的过程当中，我们容许我们的热情冷淡啊，我们容许我们的心智被淡忘啊。多少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说，哎，要现实一点啊。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哎，要现实一点。你讲过这句话吗？要现实一点。但今天我却要告诉你，现实却不等于真实。给你们说，现实不等于真实。现实是什么？环境是现实的吗？体力是现实的吗？压力是现实的吗？按照现实，加勒是根本不可能去打希伯伦。但感谢神，加勒所看见的不单是现实，他更看见的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第十二节我们看见他怎么说，第十二节说，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感谢神，加勒所看见的不是他自己，不是环境，他看见的是主与他同在。 Amen。 看见环境那是现实，看见主的同在那是真实。 Amen。 我就想起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的话嘛，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有这什么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呢。保罗就讲到，的确我们像瓦器嘛，什么瓦器啊？很平凡的，很脆弱，很软弱的，现实，这就是现实，我们就是瓦器嘛。但保罗说，虽然从现实来讲，我们就是个很脆弱的瓦器，但是今天在我里面却有个宝贝。哈利路亚，一个宝贝是从神而来的能力，这个神而来的能力能够使得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环境。 Amen。 跟你们在里面是有宝贝的，这个宝贝什么？这个宝贝不是不单是主的同在，主与我们同在这么简单而已。这个宝贝，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你就明白这里的宝贝不但指的神的能力，是指的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这个宝贝在你我的里面。哈利路亚，因着这个宝贝，接下来保罗在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他就说，我们四面受敌却怎么样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怎么样不致失望，遭逼迫却怎么样 不被丢弃，打倒了却怎么样？不致死亡。哈利路亚，在我们里面虽有这种宝贝是属灵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所以仇敌虽然四面环绕，我好喜欢这段经文，中文的翻译太好了，有个却这个字，你知道四面受敌的就是没有办法，却不被困住。哈利路亚，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打倒我们的，因为在我们里面是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个死里复活的能力，是带来翻转的能力，能够翻转我们的心境，能够翻转我们的环境。哈利路亚，阿们。我们看见加勒所看见的不是四面受敌，他看见在他里面的宝贝。加勒所看见的不是心理作难，他所看见在他里面有个宝贝。加勒所看见的不是外面的逼迫跟被打倒，在他里面是看见的在他里面那个宝贝。哈利路亚，那个宝贝带来翻转的能力。我们看见加勒就是看见主的同在，他就勇敢抓住神的应许，进入神新的领域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十四节里面这里就说，所以希伯人就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如今啊。哈利路亚，阿们。要勇敢的面对，因为知道神正在与你同在，阿们。第三，你要为主兴起，与主同工。跟你们要为主兴起，与主同工，跟他说加勒。圣经说他是跟从，专心跟从神的，他不但是看重主的同在。第十四章这段经文有三次讲到加勒是什么样专心跟从。什么叫专心跟从？我就把它解释成为为主兴起，与主同工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他是很软弱的，不是吗？八十五岁了还想打什么仗啊？他有足够的理由去推脱了。说真的，我八十五岁年轻人去打，干嘛叫我去打？足够的理由去推脱，但他却是能够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勇敢跟随神，为主兴起，与主同工。他就经历了神所应许的得胜。阿们。同样弟兄姐妹，今天当神开始要做新的工作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啊，我那么平凡，我那么软弱，恐怕什么都不能做。但事实上让我告诉你，神在圣经当中，我们看见每一个神所使用的人其实都很平凡的，不是吗？摩西很平凡啊，很平凡的人。你还记得当神呼召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没有对神说，神啊，你怎么现在才呼召我？我等了你四十年啊，现在才呼召我？没有啊。摩西怎么回答神呢？摩西说，神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你另请高明吧，我不行啊。而你知道摩西在这里在讲说我不行的时候，一点不是像我们中国人那种假谦卑啊，口里说不行心里很想那种啊，不是啊，不是啊，他真的觉得自己不行啊，坚持说我没有，拙口笨舌到一个地步连神都发脾气。哎，你要知道叫神发脾气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神不轻易发怒啊。哎，摩西已经凹到神都受不了了，不行了。可见了神真的觉得摩西你也真的不行了，所以说我要派你哥哥跟你一起去吧。他是很平凡的人啊，拙口笨舌，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人讲我也是拙口笨舌，好像不能说些什么，很平凡啊。大卫也是很平凡人，不是吗？你还记得撒母耳要到他父亲耶西家去高某耶西其中一个儿子做君王的时候，撒母耳对耶西说，把你所有儿子叫来。耶西就把所有儿子都叫来了，撒母耳怎么看好像都没有一个是神要高某的，就问耶西说，你难道没有其他儿子吗？哦，他才想他爸爸，哦，才想起来，哦，还有一个儿子在旷野放羊。哎，你看大卫平凡到一个地步，连他父亲都把他忘掉，多平凡啊。我常常说大卫如果活在现今时代，一定很多心灵伤害，很需要心灵医治啊，太多伤害，爸爸都忘掉他了，他很平凡啊，跟你我一样。很多时候你我常常觉得啊，我们是不被看重的人吗？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平凡。彼得不是很平凡吗？真的，我们很喜欢彼得的原因是，就因为彼得跟我们差不多，差不多嘛，他可以前一分钟很勇敢地走在水面上，下一分钟看到海浪这么大就心中害怕掉到水中去，就是他。 他可以前分钟很勇敢保护耶稣，拿着刀把大祭司耳朵一刀刀下来，说真勇敢啊。后一分钟就在婢女面前三次不认主啊，这是彼得。他十分平凡的人啊，很软弱，跟你我一样。但虽然如此，这些人却有个共通点啊。那个共通点是，当神要使用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推脱，他们抓住神的应许，勇敢跟随，为主兴起，与主同工。他们一跟随，就经历神得胜的能力。Amen。大卫，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没有推脱，他没有说啊，我来更不是来打仗的嘛，我来是送饭给我哥哥吃的啦，与我何干啊？我不要上战场，我根本不要，这不是我的战争嘛。大卫没有推脱，他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推脱，他没有推脱，他抓住神给他的机会，勇敢的面对哥利亚，与神同工，他就打败了哥利亚嘛。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当他面对五旬节的那个群众的时候，他也没有推脱，他没有说哎呀，我过去失败得很惨，我三次不认主啊，我哪有脸面再来服侍神啊，你们其他人去服侍吧，我躲在后面就好了，我不要服侍。他没有推脱，他看见那样时机，抓住那样时机，勇敢的为主站立起来，与神同工。他一开口，当天就3000人归向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当他们在美门口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将来做了一个瘸子，那瘸腿的看见彼得，好像期待他周济。彼得看到这个瘸腿的人，我相信彼得心中也有一些挣扎吧，他可能心中在想，如果耶稣在的话，耶稣一定能够医治他了，但我呢，我可以吗？过去他曾经看见耶稣行这么多神迹，但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可那一天他没有推脱，他没有说等耶稣显现再说，没有。那一天他凭着信心抓住那个时机，为主兴起，与神同工。他对着瘸腿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我奉拿撒勒耶稣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那个人立刻得到医治，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哈利路亚。第二年，我深深的相信，这也是神今天在教会所要做的工作。神要在我们的心间，很多弟兄姐妹来，我在这，神在我们的心间，很多弟兄姐妹来。也许你觉得你是不起眼的，也许你是你觉得是小组里面小弟兄小姐妹，甚至你也觉得你不能够为主做些什么，你是左口笨舌，你觉得不被看重的。但神今天要为你预备敞开的门，叫你看见你侍奉的果效，不但叫你惊奇，也叫你身旁周围人都要惊奇的。以前你只是在旁边看别人做，看别人怎么祷告，以前你只听见别人怎么得医治，你从来不觉得你会成为神迹的器皿。但今天我要告诉你，新的季节来到了，一个扩张的季节来到了，神要带领我们真的是进入侍奉的新的领域里面。今天你要成为神迹的器皿的。 Amen。 跟你们说，你要成为神迹的器皿的，跟他说，当你起来侍奉，抓住神的时机，为主兴起，与神同工，你要亲自看见侍奉的果效。 Amen。 我要为你祝福祷告，要你看见侍奉的果效。 Amen。 你不能要看见黑暗的权势要被打开，你要看见人的生命要被改变，你要看见神的能力要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这是一个起来侍奉的时机，扩张的季节来到，扩张的恩膏已经降临，求神帮助我们勇敢的起来与神同工，我们必然能够成为神迹的器皿的。 Amen。 弟兄姐妹，今天什么是你的三地啊？什么是你所面对的一个未得之地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真的面对我们所信的神，是他的伟大奇妙的真神。多少时候我们看自己是很软弱，不是吗？我们看着现实的环境，常常叫我们心灰意冷，不是吗？很多时候你看见你所面对的未得之地， 啊，你觉得大概就是如此了，未得之地就是不可能之地。那弟兄姐妹，那是仇敌的谎言。多少年我们被仇敌蒙蔽，多少年我们被仇敌所欺骗，我们以为我们不可能在神手中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但事实上，我再一次说，一个新的季节开始了，一个扩张的季节已经开始了。神要赐下扩张的恩膏在我们中间，阿们。神要亲自我们打开多少年过去无法打开的门，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多少年过去无法进入的领域，神要成就多少年我们无法成就的事情。哈利路亚！你要相信神的应许，勇敢的面对你的环境，勇敢的抓住神的恩典向前进，神就要在你生命当中显明他同在的大能，要你经历神扩张的恩典的。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因为你就是那赐下扩张的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就是有个心意，要带领我们进入你应许的地界当中，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是看见现实的环境而已，开我们眼睛，看见你应许的真实，看见你恩典的真实，看见你同在的真实，让我们的心就不再害怕，让我们的心就不再退缩，让我们的心也不再被蒙蔽，让我们再一次抓住你的应许，相信你的应许，能够勇敢的向前，我们能够经历你得胜的恩典。我们谢谢主，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凡，我们不能够做什么。我们总觉得神不会使用我们。哦，弟兄姐妹，多少时候，多少年，我们看见现实的环境，我们看见现实的环境，叫我们心灰意冷，不是吗？但今天早上再次提醒你，我们有个伟大奇妙的真神，他今天仍然能行伟大奇妙的事情。神仍然透过你，我在说神要透过你来工作的。阿们。你不要一天来只看牧师，牧师也是平凡的人，我跟你一样软弱的人。当你为主兴起，愿与神同工的时候，神能够在你身上成就远超过你所求所想。阿们。跟你旁边说，你就是神手中的器皿，跟他说哈利路亚。哦，我们在神里面抓住神的勇敢前行，我们能够与神一同翱翔。阿们。带我飞，赐下复兴的恩典在我们。好，同志们，一同为这两个晚上一同祝福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主啊，这两天晚上，主啊，求你圣灵大大的浇灌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带来翻转的能力，翻转教会能力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我们求着圣灵，哦，主啊，亲自的充满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为了讲明来祝福祷告，为了每位弟兄来祝福祷告，哦，主带来翻转的动力在这个教会。哈利路亚，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哦，哈利路亚，谢谢我们的主。是的，主，我们感谢你。一个新的季节真的来到了，这是一个扩张的季节。我们听见多少的弟兄姐妹已经经历那扩张的恩典，升等的恩典。我就求你，主，开我们每一个人眼睛。哈利路亚，开我们的眼睛，不再看见我们的环境而已，那个现实的环境常常捆绑我们，让我们无法相信，我们无法前进。开我们眼睛，不是看见这个现实，开我们眼睛看见一个真实的事情，是你的同在，那个宝贝，那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死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胜过一切的环境。哦，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相信你的应许，抓住你的应许，勇敢地为你兴起，与你同工，我们就在你手中成为那神迹的器皿的。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门。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说，靠着主，你要经历神扩张的恩典的，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